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是冯博翰，在这里用经济学带你解读全球娱乐产业。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一则二月底娱乐产业的重磅新闻，法国的奢侈品集团 LVMH 正在进军好莱坞，他们成立了一间新的影视娱乐公司，是用集团在巴黎总部的地址来命名，叫做 22 Montaigne Entertainment。 那目前还没有好的中文翻译，我就姑且称之为蒙田22号娱乐公司。这间公司会积极参与各种影视计划，来加强推广集团的旗下品牌。那他们会怎么参与呢？根据新闻稿啊，他们主要做三件事：共同开发、共同制作，还有共同出品。也就是说 LVMH 我们会出故事，参与剧本的创作、影视的制作，然后呢我们自己的电影我们也会投资。那这一间新公司将会由 LVMH 创办人的长子和他们原本在北美的事业总监共同领导。那大家一定觉得 LV 耳熟能详，可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真的清楚这是怎样的一个集团。 LVMH 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市值超过了4000亿欧元。那在整个集团下面总共有75个品牌，包括 LV、 Fendi、 斯林、 Tiffany、 宝格丽。然后集团名称 LVMH 里面的 M 代表的是明月香槟， H 代表的是轩尼诗干邑白兰地。所以在这个集团底下，他们横跨了各种不同类别的品牌，包括有葡萄酒和烈酒、时尚与皮革、化妆品和香水、珠宝和钟表，林林总总。像这样庞大的品牌集团啊，要进军好莱坞，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想象，大家议论纷纷。可是我们先来看，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如果我们检视啊，过去10多年整个媒体产业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各种品牌能够触及到消费者的广告版位啊，是越来越少，而且这种情况对于奢华品牌来说尤其明显。怎么说呢？在过去，杂志是一个可以下广告的地方，但现在很多的杂志都转向数位，推出付费墙，读者采用订阅制，那我付了月费就不会再看到广告。另外呢，以前我们有电视广告，但现在有剪线潮，看电视的人变少，看串流的人增加，然后这些主流的串流平台像 Netflix 或 Disney Plus 他们推订阅制没有广告。你说不对，现在越来越多串流平台也开始推出低价版有广告的订阅方案，虽然没有进台湾，可是像北美已经有了。可是你想想看，这些会买 LV 的消费者，他们会为了省十几块美金而去选择有广告的订阅方案吗？应该不会。所以当我们订这个高价版没有广告的方案，那品牌就没有办法透过原本的广告破口这些版位来把讯息传达给消费者。不只是串流平台啊，包括社群媒体像是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 X 也在不同的国家陆续推出了订阅方案，基本上使用者就可以花钱缴月费，避掉所有的广告。总之啊，去年12月经济学人出了一篇分析文章，标题叫做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没有广告的网络世界。对读者观众来说这可能是好事，那对于品牌来说我怎么办？当然了，我们现在谈的是名为广告版位的地方，消费者可以花钱把它规避掉，但还有很多地方它不叫广告，却可以达到传达品牌讯息的效果。当然其中之一就是网红经营的内容，另外一块就是影视。其实奢侈品、时尚和娱乐产业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早期的例子像是1961年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蒂凡内早餐》，英文片名叫做 Breakfast at Tiffany's， 是一个拜金女遇上穷作家的爱情故事。后来有穿着 Prada 的恶魔， 这部电影我从来没有看过，但是 Prada 这个牌子因此变得朗朗上口。那近期有2021年的电影 Gucci 豪门谋杀案，是 Lady Gaga 主演，讲述的是意大利品牌 Gucci 创始家族的兴衰史。当然了，扣掉这些指标性的电影，一般来说讲到品牌跟影视之间的关系，大家第一时间联想到的还是品牌植入。也就是说影视作品提供了一个让品牌曝光的管道，但这个品牌并不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不过呢，这个情况现在有了改变，而有一部分的改变来自于两个好莱坞的怪才。这两个人啊，一个叫 Jay Goodman 古德曼，另外一个叫 John Kaplan 卡普兰，他们有20多年好莱坞的业界资历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任职于 Creative Artist Agency， 简称 CAA， 这是美国最顶级的演艺经纪和运动经纪公司，旗下的大明星有乔治·克隆尼、布莱德·比特，非常多。古德曼和卡普兰在累积了一定资历之后，他们去到一家叫做 Observatory 的广告代理公司，和 Nike 展开合作。当时他们觉得，你 Nike 不要只是花钱找人拍广告片，或者是授权做品牌植入。那古德曼和卡普兰协助 Nike 在2021年的时候成立属于自己的影视部门，叫做 Waffle Iron Entertainment， 然后策划制作了两部作品。第一部是纪录片电影，关于体育界如何面对 COVID-19 的冲击，因为那时候封城，各种的运动比赛都没有办法进行。另一部则是以 NBA 球星为主角的纪录片影集。然后到了2022年6月， Waffle Iron Entertainment 又宣布跟 Apple TV Plus 展开多年期的运动电影的合作。从 Nike 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品牌在整个影视产制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改变了，他们并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而是积极的涉入整个内容的打造。当然背后的推手就是古德曼和卡普兰。然后他们说，完成了这样的工作，我们能不能再做更多？那我们要成立自己的公司，协助品牌来开发制作属于自己的内容，而这个内容并不是广告片，这个内容必须要是好看的电影、影集或 podcast。 所以呢，就在去年2023年6月，古德曼和卡普兰自立门户，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叫做 Super Connector Studios。 Super Connector 直接翻成中文就是超级连接者，顾名思义，这间公司所要做的就是来连接品牌跟打造娱乐内容的各种关键人物，像是明星、制作公司、片场等等。然后呢，古德曼和卡普兰他们想要发展两种东西，都是全新的概念，一个叫做品牌娱乐 Brand Entertainment， 另外一个叫做名人产品 Celebrity Product。 我们等一下的节目啊，会把重点放在品牌娱乐，所以就让我先很快的解释一下什么是名人产品。平常我们看到明星为产品代言并不稀奇，但所谓的名人产品啊，指的明星不单纯只是代言而已哦，而是有参与产品的开发与打造，以至于明星跟产品之间存在了更深刻的互动，明星跟产品合而为一。在美国有一些酒类就出现这样的例子，只是我对那些饶舌歌手和酒都不熟。再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呢，是 LV 去年找了 Pharrell Williams， 是一位美国知名的饶舌歌手，去担任 LV 旗下男装的设计总监。那 Pharrell Williams 中文啊，有人就称他为飞董。那这个飞董不再只是 LV 男装的代言人，他是在创意上领导这个品牌，这个品牌也代表了他的品味。当然我猜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看到新闻想的一样啊，他这个设计总监到底是不是挂名的？那我上网查了一下，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有艺术天分、很有才华的一位歌手。 总而言之，在 LV 的男装，我们就看到了品牌跟明星可以产生更深刻的关系。而 Super Connector 这间公司想做的事情之一呢，就是去媒合品牌和名人，促成更多这样名人产品的打造。让我们把重点拉回品牌娱乐，这是 Super Connector 想做的另一件大事。那什么叫做品牌娱乐呢？我们以前都听过一个词叫做品牌行销，那娱乐和行销有什么不同？本质上的差异很大。当一个品牌要做行销，你要花钱找导演去创作这个广告片，然后呢，你的广告片要在不同的电视台上架，你需要付上架费，所以你的广告内容在越多地方播出，你要付越多的钱。但品牌娱乐不一样，所谓娱乐是由品牌所制作的电影或影集本身就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是观众会想看，看了觉得开心的作品。只要你拍得出一部好电影，观众是花钱买票去看，或者电视台串流平台是花钱买授权来播你的作品。因此品牌娱乐就从本质上改变了品牌行销的商业模式。以前的广告模式是付钱找人播，但现在好看的影集或者是电影是平台付钱请你让他们播，这就是差别。但品牌娱乐讲起来好听，可是要怎么样拍出好电影其实并不容易。每一个品牌有自己的精神和个性，明星也是一样，导演也是一样。那我们到底要谁跟谁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创作的团队，大家才有那个 chemistry， 才有那个默契，能够说一个好故事呢？那么古德曼跟卡普兰他们觉得，以他们过去20多年在好莱坞的历练啊，所累积的人脉跟经验，可以做好中间连接者的角色。那到底他们在做什么？我们拿这个媒婆做一个例子好了。你想想看，一个好的媒婆，她不只是乱点鸳鸯谱啊，她需要真的能够了解男女双方以及两边家族的品味、地位、价值观跟需要，这样子所凑成的一对啊，才比较有可能百年好合。那么我们现在想要把知名品牌、明星、好故事和创作者凑作堆也是一样。我有读到古德曼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们的公司啊 Super Connector 就是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跟不同的品牌来沟通，告诉他们诶，你们的影视计划有没有办法推，能不能够在好莱坞的商业生态系中引起共鸣。然后当我们代表品牌去接触不同的制作公司和创作者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他们能充分了解品牌所代表的观点，以及品牌是怎样和消费者连结。这些事情啊，我们都需要确保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参与者就能够在品味、价值观和目标上面是相合的。就不要说等到签约啊，其实我们在认真讨论任何具体创意之前，就要先确定这件事情。只有非常本质性的东西上面大家能够相合，多方在利益上能够一致，后续的创作才有可能顺利展开。而古德曼和卡普兰他们在做的就是前面这些沟通跟媒合的角色。讲了这些，那 Super Connector 到底是怎么运作呢？这间公司我们要怎么定位？你说他们算不算一间制作公司？他们说不是。那你说他们算不算是广告代理商或是另类的经纪公司？他们说也不是。 Super Connector 在定位上啊，就是一间商业顾问公司。所以古德曼和卡普兰他们是用顾问的方式来做品牌、明星、创作者各方之间的媒人。但这里有一点哦，很不一样。很多的顾问公司是收咨询费或者针对案子的大小来抽佣金，但古德曼和卡普兰说，这些我们都不要，事前的顾问费或佣金我们一毛不拿，我们只参加影视作品的分润，也就是找我们当顾问，那你就分一点这部影视作品的股权给我，当你的作品赚钱了我们再来分。 当然啊，你可以说这两个人他们很勇敢，稳定的收入不要，要跟着品牌和影视公司一起冒险。但你也可以说他们非常有自信，他们相信自己提出来的建议有用，有他们参与的作品会好看，所以他们要的是那个成功之后的丰厚报酬。所以讲到这里啊，我们就看到在好莱坞的生态系现在有新的角色被创造出来了， Super Connector 是来连接传统的好莱坞娱乐产业的人跟品牌。可是在品牌的这一端该由谁来对口？虽然我们有 Super Connector 了，可是品牌那一端还是要有人参与，透过 Super Connector 能够跟好莱坞的人合作。所以会是谁来做这样的事呢？古德曼和卡普兰啊，他们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每一个品牌都应该要有自己的 studio， 换句话说，每一个品牌都要成立自己的影视部门。这是为什么当初他们协助 Nike 来成立 Waffle Iron Entertainment， 然后在他们自立门户创办了 Super Connector 之后，又积极开拓品牌客户，除了 LVMH， 他们也协助百威啤酒成立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总而言之，古德曼和卡普兰认为品牌必须要有自己的影视公司，因为是他们最了解自己的品牌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最清楚知道自己品牌底下有哪些故事。然后呢，在影视作品拍出来之后，品牌还可以利用自己的销售和传播管道为影视作品宣传。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远远不是品牌植入或者是品牌找人拍片这么简单了。品牌和好莱坞产生的是全方位的合作，在这样的合作当中，好莱坞提供的是打磨娱乐作品的人际网络、技术和专业，而品牌可以提供故事的源头，也可以为作品行销。而在这个过程中，品牌必须要参与开发和制作，才能够确保用最贴切的方式来讲述品牌的故事。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LVMH 这样子的奢侈品集团到底可以提供怎样的故事，让他们用如此深度的方式来参与。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古德曼和卡普兰他们一开始可以跟 LVMH 接上线展开合作，是因为他们的一位老同事，叫做 Hector Mullis， 去年秋天加入了 Tiffany， 被任命为 Tiffany 的首席品牌长。然后 Hector Mullis 上任后到纽约的 Tiffany 办公室去翻看品牌档案，他一看，就很兴奋，立刻打电话给卡普兰说，这里，有一个故事的宝库，里面有很多的好故事从来没有被人讲过，包括，曾经拿来签署和平宣言的笔，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他们之间的情书以及他们的珠宝。就讲到这里，你应该可以想象了吧，背后可以延伸出多少的东西。每一个品牌都是老品牌，历史悠久，而他们的起源，都独一无二。然后这当中我觉得最迷人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些奢侈品品牌的事业，说白了，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叫做创造欲望。所有跟欲望有关的故事，我相信都可以引人入胜。那么当 LVMH 的品牌娱乐发展起来，会为好莱坞带来什么改变？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将会看到更多从女性观点出发的影视作品。别的不说，大多数奢侈品的消费者是女性，然后时尚和奢侈品的世界长期都是那些知名的女性明星在推动。所以呢 ,LVMH 接下来推出的种种故事，我相信自然都会以女性为中心。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要跟大家说，其实不只是 LVMH 跨足影视，他们在法国的竞争对手，规模比较小的开云集团。这个集团旗下呢就有 Gucci, 巴黎世家这些品牌。那这个集团的董事长，也是一位亿万富翁，他叫皮诺，去年9月，就收购了Creative Artist Agency 的多数股权。我们前面提到， CAA 就是古德曼和卡普兰他们年轻的时候所任职美国最大的演艺经纪公司。那你说开云集团的老板要去并购好莱坞的经纪公司做什么呢？我想应该也是要去发展品牌娱乐以及名人产品吧。总结来说，好莱坞正在改变，这改变不光是只有来自科技，来自 AI 的冲击，品牌跟影视之间的关系也将翻天覆地的发生变化。透过品牌的参与，好莱坞将会有新的资金来源，新的创意来源，新的关键参与者，就像 Super Connector 这样子角色的公司会出来，然后呢会产生新的生态系。我想啊，这就是品牌娱乐的迷人之处。希望今天这集的内容可以为你带来新的启发。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请你订阅，然后也请大家帮我分享，并且给我5颗星。我是冯博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们下次见，拜拜。